年团契开始喽！
这里有充满青春的活力，
还有我们对丰盛生命的憧憬，
以及那些聊不完的话题。
邀请你加入我们的线上青年团契，让彼此的生命变得更加有意义。
青春有凉伴，同行才好玩。
青春凉伴。
欢迎收听《青春凉拌》，这是一档线上的团契节目，非常欢迎大家的参与。我是李诺，
我是林乐琪，
我是蓝冰燕，
我是刘芳。
那我们今天呢，会继续一起共读奥古斯丁所写的《论性忘爱》这本书。目前我们的进度呢，是到了第47章了。那最近这段时间呢，我们所谈论的内容啊，都是跟罪有关的。当然呢，我觉得奥古斯丁真的是煞费苦心，要让我们回到那个源头哈。我们常常回到源头的说是追溯到亚当，但是奥古斯丁他要从生命伊始，也就是从一个孩童的这个角度来看待我们的罪究竟是怎么样的。其实一定程度上我觉得这也是好的，为什么呢？一个孩童的诞生，或者说一个生命的孕育，它本身也是一个人的存在和出现。如果我们说世人都犯了罪，它一定包括孩童在内，但事实上我觉得结合到我们实际的这个生活经验里边来看的话呢，我发现即便是基督徒，我们在面对婴幼儿的时候，我们也带着一种好像天然的，他们似乎无罪的，好像看起来像看天使一样的那种眼光，或者是那种态度在对待这些婴孩。以至于呢，我发现真的，也许冰燕可以分享一下你自己的感受，就是我发现有一些新手爸妈，他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哇，多么的喜欢自己家的宝宝，但突然有一天这个宝宝不乖了，哭闹了，让自己睡不着觉了，那个愤怒啊，或者说那种情绪啊，就崩到一个点上。但我就在想，哎，我们不是一开始就知道他就是一个罪人吗？
对，我觉得父母可能会有两方面的叫什么分裂吗？一个方面呢，都承认孩子是很折磨人啊，或者说他们也是很任性啊，就像刚刚李诺说的，就是可能到某一种程度的时候也会觉得孩子怎么那么难搞。对，也会承认他是有罪的。但是有一些基督徒父母在面对孩子是否要受洗的时候，就会说等他长大了再说，就会觉得啊，他现在还小，他不懂，还是说觉得他现在没有罪？这个我倒是没有去问过。但是就是我们今天这样谈起来呢，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矛盾。对啊，既然孩子他也是有罪的，我们承认他从小都有罪，为什么要等他长大之后才受洗或者是信主呢？当然可能出于一个原因是会觉得他不能够去认识神吗？对于这一点，我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我发现其实从小他们的良心呢，比我们成人还要敏感。他们做错事情的时候，或者是他们看到父母做错事情的时候，他们是很敏感的，他们会知道那个是错的。我记得有一次我跟我们家的大宝去谈论他对待弟弟的这件事情的时候，在我没有谈到上帝的时候，他对于他欺负弟弟呢是很理所当然的，他没有任何的悔改之意。但是当我带着他去灵修读圣经的时候，讲到罪的问题的时候，我就问他，那你打弟弟是不是爱弟弟，是不是得罪神？他承认这个是的，他说他没有爱弟弟。我就发现其实孩子是很明白的，所以从孩子还小的时候给他传福音，或者说讲关于罪的问题，也是很有必要的。
嗯，我觉得从冰燕这段描述来讲哈，当然我们不是试图通过录一档节目就是不是要去冲击某些传统啊，我觉得我没有这个想法。但是我觉得冰燕刚刚的表述特别棒的，就是你让孩子从小就在福音里，这个在福音里边绝对不是带他唱几首赞美诗，带他背一段主导文，带他去跟着你祷告而已，要真的可以跟他讲福音，真的跟他讲你从圣经所得到的这些有关福音的信息，也让他从小就开始预备，我是说起码预备吧，预备自己将来有一天要受洗，要归入基督的名下。但事实上呢，我想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不清楚上帝是怎么工作的，也许有一些孩子从小他就已经接受圣灵的洗了，只是到了成年的时候他要接受水洗，有一个类似于像耶稣说进猪般的义这样的一个外在的 一个行为，但事实上圣灵是不是已经参与在他生命当中，我们不知道，但是作为父母有没有尽本分，这是很重要的。
对，或者我们用另外一个词叫悔改，就是孩子他也需要悔改。我们也常常说孩子你要认错嘛，其实更深入一点是要悔改，就是要在神的面前去悔改。有时候我们如果只是关注于他认错，我们没有带他来到神的面前去认识到这是一个关于罪的问题，而不就是对错的问题，我觉得是很应该要深入到这个罪跟悔改的问题，而不只是对错。
对，或者说吧，我觉得人他一定程度上是先从认错开始练习的，就是你会发现我们的生命里边，在我们未接触福音的时候呢，或者我们小的时候，其实我们会被要求认错，但事实上呢，因为我们没有福音的介入，我们没有对于真理的认识，以至于我们的成长之路是一个拒绝认错的路，就是我越长大我越不想认错，因为这个认错好像就否定了我自己，否定了我的所有。但事实上如果从小就学会认错，那么随之而来的，那你面对悔改这件事儿，你也会觉得嗯，我确实应该要悔改。就
是我觉得悔改这个事情跟认错有一点区别，是在于我们知道悔改的时候上帝饶恕了我们，并且他仍然爱我们，并且他可以赦免我们的罪。可能我们如果说没有信主，或者说父母没有意识到这个关于福音的问题的时候，其实在孩子的里面他可能只是认错，但并没有得到原谅或者是那个修复啊。但是如果我们悔改呢，我觉得它是有一个修复的作用的，就是我们意识到神是赦免我们的罪并且爱我们，这就是就没有了那个只是认错的那个惧怕，或者是承担后果的那种惧怕。
或者说吧，就是我们之所以悔改，它的前提是因为上帝已经接纳了我们，但是在认错里边，我们往往感觉到的是一种只是被审判的感觉，就是好像我承认自己很糟糕很不行，但事实上呢，可能对于父母来说要给予孩子的是并不是那种功利化的说你要认错，你认错了之后奖励给你什么，或者说你不认错你就要承受什么样的惩罚之类这样子的东西，反而可能是父母一直表达的是一种对孩子的接纳，但是基于这个事实的发生，你需要有一个认错的态度，是让一定程度上就跟我们去悔改是一样的道理。因为我们犯了罪，无论是从原罪的角度，还是我们具体我们在某一样事情上得罪神，这些都是我们该承担的责任。但是我想对于我们来说，那个真正能够支撑我们在这个悔改当中不断地去寻求神和依靠神的，是因为我们知道就是神是照我们的本相来爱我们的，不是因为我们做了某些事情所以我们才得到什么，也是因为我们得到这个恩典，我更有那个动力去效法耶稣，就是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好吧，今天这个话题好像扯得有点远，那我觉得其实因为聊到这个跟孩子相关也跟我们原罪相关的这些话题呢，常常是觉得冰燕要跟我们多分享一点的。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进入第47章的内容，这章的内容呢，我想请乐七帮我们读出来。
好的，第47章，难以肯定的是人是否也承担其他前辈的罪。至于始祖亚当以后到人亲生父母间其他前辈的罪对此人的影响如何，的确是个值得一提的问题。是否人人都在其众前辈累加的恶行上有份，背负他们一切的罪咎，所以出生越晚情形越糟糕，亦或上帝警告要追讨前辈的罪到三四代为止，是因他怜悯人，不将因人们更早的前辈犯罪所发的怒气发在人们身上，免得未得重生之恩的人因被迫承受人类之初以来所有前辈的罪与刑罚，而不胜重负被压碎，亦或经过对圣经更勤奋的研读和更细心的解释，可得到对此问题的其他答案，我不敢贸然断言。
由此可以看得见奥古斯丁多么的小心翼翼啊。关于这个问题，我不知道大家会有什么感觉，因为每次我们看出埃及记的时候，看到以色列百姓那样反反复复的就不认上帝，去抱怨，有各种各样的就是怨言吧等等之类的时候，大家会有过类似的想法，觉得说要是我肯定不会这样啊，就是
现在不敢这么说了，就是活得越大你就越不敢这么说。
嗯，是，
比如说会想可能还不如他们呢。
哦，那 这个就是一种比较成熟的表现哈。但是你很明显的你会感觉得到，或者说你会有一种类似的体验，就是觉得哦，这么摆在眼前的事情都这么明白的，你都不明白吗？你都不能够去降服去跟随吗？其实我觉得奥古斯丁这一章虽然他没有很具体的去给出我们一个他的观点，但事实上也是在向我们展示一件事儿，就是人的罪不单是随着这个时间的延长，或者人的一代又一代好像他就变得怎么怎么样啊等等之类的。我刚刚想了一个比喻，但是可能比如说我们在座的乐七跟冰燕都不玩游戏，不一定哈。我尝试解释一下，比如说我有一个人物角色，游戏角色，我的血量只有1000点，但是呢我要面对一个 boss， 那个 boss 攻击一下他的攻击是2000点，那很显然他打我一下我就挂了，
够打我两个了。
对，打我一下我就没了。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我是这样理解哈，人的罪呢就是要承受上帝的愤怒，就是那个2000点5000点或者10000点。
嗯，
那么我的理解哈，他这里所说的人是否还要承担其他前辈的罪，也就是比我们更早的那些人们的罪，如果我们叠加的话，就相当于是在这个 boss 的这个攻击上再增加100点200点500点，但事实上他的基础攻击就已经把我解决了。所以我就说意思是，从初始设定来说，人的罪去面对上帝的愤怒我们本身就承受不了的。所以我自己的点是这样子的啊。
其实我读这两章的时候，我有一个同样的感受，就是不管是父母的罪还是说其他前辈的罪，我能够最直观的想到的就是后果呀。你看这个地球前面的人用的资源越多，后面的人就越少嘛。前面的人带来更多的这个污染，后面的人承受的这个后果就越多嘛。能不能也说是这一个层面呢？确实人也是承担其他前辈的罪，只是说从哪一些层面去承担了。
嗯嗯，那这倒也是。
当然就像奥古斯丁说的，是因为上帝的怜悯，不然可能我们早就被毒死了，或者是被那些什么核辐射之类的，就是这个环境的糟糕程度是怎么样，我们可能也承受不起了。也许是这当中神给了很多的怜悯，以至于让我们可以有更多的人去得救，去有机会。
对，神还是这个窗口期打开着，就是
是啊，
这个得救窗口期不知道啥时候关掉啊。
是啊，
嗯嗯嗯嗯，是是是是。我突然有一种感觉，这种感觉就是什么呢？就是也许对于当时奥古斯丁他们的那个时代，对吧？因为他是回答这个劳伦修的这个一些提问嘛，所以呢，他在当时的那个时代，是不是会很多人会谈及这个问题？就是谈到关于人是不是要承担父母的祖先的罪。其实某种程度上我觉得啊，它不是一个说基于某一个单独的点或者某一个体系进行一个整全的论述，它更像是说把一些日常大家会谈论到的跟信仰相关的问题用一个基要的一个方式给予大家回应。
对，就把它列出来，就是可能大家都有什么样类型的一些问题，在这些问题上然后也以什么样的方式去思考。就像刚才我们也说了，就是如果放在我们现代人来说的话，我们也考虑，哎，这个是不是在 DNA 里面就已经有罪的基因啊？然后呢我们现在罪的结果可能就不只是说是可能我爸小时候不小心把我摔断了一条胳膊啊，可能更多的就是什么核辐射呀，什么创造了 AI 将来可能导致很多人完全没有工作呀，甚至是这个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呀，对吧？所以它这个表现形式呢，在不同的时代呢，它呈现出来的状态是不太一样的。这个不太一样的根源呢，就像我刚才李诺用那个打游戏这个例子来说，它只是说是这个游戏界面长得不一样了，但是那个设置还是一样的。就是不管你这个游戏是一个 3D 式的，是一个 CG 动画的，还是说你是一个那种像素型的，它根源上就是说你就是承受不了这样的一个罪的代价。不管是你是什么样画风的一个游戏里面啊，就是我们说的现在这个赛博朋克的世界也好啊，或者古风的世界也好，它的结果都是人是没有办法存活的，在罪的这个公价里面。但是呢，神让人有这个存活的窗口期，人人都有一死，对吧？死亡为什么没有最直观的立刻马上的临到所有人呢？就是因为神还是给不同的人都有不同的窗口期， 让他在这样的一段时间里面可以有得救的可能性和空间。可能由此我们也会想象说，哦，既然罪在就是子孙后代里面有这些延展的话，其实在圣经里面就是神也说了嘛，祝福也是在子孙后代里面，这个家族里面也是有这样的一个迹象可循的。那当然这个到底是怎么传下去的，这个过程是通过基因还是通过这个行为的影响，还是通过就是说其他我们还不知道的一种方式，或者说神他以他自己的这种他跟人已经阐释出来的，对吧，他自己所说的这个祝福的形式，这个都是上帝他自己的主权之下所行使的一种状态。但是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仍然还是会觉得神是有很大很大的怜悯的，因为就是他要压碎我们的话，就像灭霸就是他要选择打那个响指的话，那没有人能承受得住嘛。但是神他做的不是这样的事情，他所做的事情是虽然已经有这么多的罪了，已经有这么多的结果了，上帝他所做的方式，他的拯救的方式不是那种毁灭式的，不是说哦我清零式的，就是像现在这个所谓的 cancel culture， 就是我 cancel everything 啊，我消除所有东西，
对，格式清楚，
格式清楚，格式化，对吧。他使用的方式是他来到人间跟人一起，然后为人去打通一条路，然后去带着极大的耐心和怜悯，让人有这样重生的可能性，去面对这个罪的结果，然后去有这样的一个新的生命，活得出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嗯，我不知道几位的感受怎么样，反正我在看到奥古斯丁说亦或经过对圣经更勤奋的研读和更细心的解释可得到对此问题的其他答案，我不敢贸然断言，这句话好谦卑啊。
是，
嗯，
我觉得真的值得每一个基督徒，包括啊，我是说教会的长老牧者学习的，真的。因为有时候我们在遇到解答不了的问题，我们可能会很简单的说，哎，这种问题就别问了，没有意义，
嗨，是就把人堵死了。
还有就是我觉得很愧疚，就是我好像没有很认真的去从圣经当中去找这些答案。
嗯，你的这种感觉在之前我读另外一本书叫《圣徒永恒的安息》是一样的。那个作者在写那本书的时候，他身边没有任何的参考资料，只有圣经。然后我就心想，我说为什么我读圣经我读不出来这些东西？
就有的时候可能会更倾向于去其他地方找答案。现在最直接的就是去搜索啊，不管属灵的书籍还是世界上的知识，就是会比较依赖。但是却没有自己认真的用奥古斯丁的词语，就是勤奋研读和细心的解释。
嗯，所以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提醒啊。当然这个四十七章的内容就像我们刚刚讨论的，好像没有一个结论。好了，那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重点了，就是这些罪的问题。我们讨论这么多，其实我们还是不免要回答一个问题，就是这些罪怎么解决的问题。因为就算我们丰富了所有对罪的认识，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解释罪的产生、罪的呈现、罪对我们的影响，但如果这个罪不被解决，那么其实一切都没有意义。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也可以顺带着把第四十八章的内容分享出来，我想请刘芳帮我们读出来。
嗯，第四十八章，人类初次犯罪，其性质极为严重，唯有中保耶稣基督之血才能洗清。尽管如此，始祖在那乐园中犯的那个罪，其性质极其恶劣，乃至在一个人里，整个人类从根本上就被严重的定了罪。若不通过与上帝与人之间唯一的中保，唯一无需重生的人耶稣基督，这罪便无法得到赦免和遮盖。
我想到一本书叫《给孩子恩典》，我记得我们刚刚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就有一个姐妹把那本书送给我们，不过不好意思，我那本书还没看完，但是我大概就是翻阅了一下前面的内容。他讲到给孩子恩典，我理解这个恩典啊，就跟我们今天谈到这个福音啊，它可以画一个等号。这个恩典不是说我们去饶恕他或是原谅他，而是要在他犯错也好，他成长的过程当中也好，去给他这个福音的恩典。就像我们前面谈到的，孩子犯错之后，不只是让他认错，或者说我们原谅他，我们给他机会这么简单，而是让他知道耶稣基督这个福音。我现在去思考的过程当中，我会发现我得到了人的原谅，我得到了别人的谅解，或者说机会也好，包容也好。但是如果没有福音的话， 心里的那个罪或者说是那个过错，他的那个伤害是不是就是没有办法修复。我又联想到现代人很多的心理的问题，我们也知道说很简单的说就是没有福音嘛，那怎么没有福音就会造成这些伤害呢？我就联想到这些就是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所经历的这些事情没有福音的解释，没有福音的一个拯救和救赎的话，是不是就是会给我们带来这些不可逆的伤害？
我感觉这一段就是对于上面我们谈到的所有罪的一个解决。虽然说上面都列出了很多罪的起源，罪的一个过程发展，以至于到我们身上，我们还是一直都有罪，那这个罪始终都是要被有解决的。那这一章的内容的感觉就是，尽管如此，我们就是只有通过耶稣基督这一位唯一的中保，然后我们就可以获得重生，然后我们也可以获得赦免。就好像有时候我们听音乐、看故事、看书，它都是有一个开始、过程、高潮，然后最后有一个结束。如果说有一些事情或者是这个音乐停留在某一个阶段，它始终不回到最开始的那个和弦，
停在四级和弦
对，或者是停到六级或者停到二级，然后就不回到一级，这就觉得心里很难受，
没完
大家都很喜欢看一个就是不管什么样的 ending happy ending 也好，快乐的结束或者是这个悲剧的结束也好，都可以。但是如果说看开放式结局，总会有一点难受的感觉。所以可能在这里就有点像，虽然说我们的始祖也犯罪，我们依旧也犯罪，但是神不会抛弃我们，或者是不会不管，不会放任，任由我们在最终发展然后到死亡，而是说给我们有一个答案的感觉，就是我们可以通过耶稣基督这位答案，然后啊获得永远的福乐。
对，我在看这一段的时候也有这样的感觉，哇，终于舒坦了，你知道吗？尤其是前面几章我们都在一直在讨论，哎呀，这个罪很细致的在讨论这个罪，哎呀，这个孩童的罪，哎，他要不要承担先祖的罪，哎呀，这个说的就已经觉得有点累了，然后也觉得那怎么办呢，让我们不断的在说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哈，语境之下来说，就是说到底这个罪的成因结果啊，然后具体的例子。虽然说即便我们是基督徒哈，我们其实知道这个方向是什么，但是当我们真正的看到这样的一个神给我们的这个实实在在的这个救赎，这个中保完成了所有在圣经里面所预言的这位救主的出现的时候，就我们真的是觉得哇，我们的盼望也好，就是我们的安定也好，磐石也好，终于在这里变得非常的具体扎实。对，你就觉得哎呀，终于在这里可以安稳一点了就是来到这里就是人类初次犯罪性极极为严重，唯有中保耶稣基督之血才能洗清。
没错，
对，虽然说它不是一个结束，但是呢它即便说是可能是某一种事情的结束，就是可能是罪的一个终结，
它是一个出路
这是一个出路，对，也是一个开始，对吧，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
而且我觉得怎么说呢，就像我们今天基督徒对于圣经的表述，我们都说哇，整本圣经都在讲神的爱，对不对？但事实上呢，我觉得对我们的挑战是什么呢，就像前面提到的关于我们对于圣经的研读，还有这个在灵里的这种寻求，向神的这种寻求呢，如果是不足够的情况下，我们可能只会嘴上说整本圣经都在讲爱，但是呢我们却不能从每一个章节每一个书卷里面，至少我是说从每一个书卷里边吧，怎么看到它是从什么样的角度用什么样的方式向我们展现上帝的爱，以及我们今天读到圣经里边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好了，那这里所说的世人是什么呢？绝对不是在世的人呐，这里所说的世人是从亚当开始直到将来审判来的那个时候所有的人呐。所以我们的理解里边，你看为什么奥古斯丁他要去讲比如说父母的罪或者其他前辈的罪，也就是说从亚当到我们之间的这些人们的罪，因为在他的认知和概念里边，他清楚的接收和认知到了，哦，每一个人都是罪。那这里边甚至也包括了比如说圣经里所写的大卫这位合神心意的人，亚伯拉罕这位信心之父，或者说我们所听到的任何一个他们在属灵生命上非常有见证，与神有亲密关系，也做了许多属灵事工的人在内，包括那些穷凶恶极的， 那些在这个社会上做出许多伤害他人的事情，这些人在上帝的眼中一定程度上我们认为是一样的，就是保罗所说的都是罪人。那么也基于如此，我们才能够更深层次的去理解关于福音的意义。包括我甚至刚刚还在想，今天我们怎么去看待圣经里所说的罪人，以及怎么看待福音带给我们生命的这种影响和翻转，它其实会细节到什么地步？细节到我每天早上一睁开眼，我最近其实我每天早上起来之后，我刚刚不是也聊嘛，就是要遛狗啊什么的，我其实发现有很多细节的地方我都是属于游离在外，就是只有当我可能我洗漱干净了，吃完早餐坐在电脑前的时候，哦，我说我找到一个状态，我现在开始工作了，或者说我今天正式的一天的生活开始了，那那个时候我才想，哦，今天我们的这个要做什么节目啊，什么内容啊，素材怎么样啊，我从福音的角度应该怎么去看待等等这些事情，好像这个时候福音才参与在当中。但是很明显的，早上一起床的时候，那个六点多钟刚刚眼睛睁开非常朦胧，甚至你带一点起床气的时候，其实那个福音是没有参与在其中的，我们说对于救恩的理解也没有参与在其中的。所以为什么有些人在起床的时候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对吧？你可能有生理上的影响，但与此同时我也在想，可能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边边角角我们都没有容让福音参与在其中。
对，就变成一个挂件，反正他随时跟着我，但是呢我也 不一定随时让
有时候把它撇一
点，对对对，
它有点像一个那个外套一样，出门的时候才穿上。
哦，嗯，是
需要操练，就是管教孩子的过程当中也是的，就焦虑的时候通常就是把福音给忘了。
嗯，对，你就让你自己的这个老我披上是又上身了啊，就是
老我就是
用的太恰当了。
然后保罗就发出一句感叹，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
取死的身体。
对，就你刚才你说这个特别形象，就感觉这个老我呢是一层紧身衣，然后这福音是一件外套，就是这紧身衣特别难脱，这外套呢就是出门的时候特别需要，然后回家又撇一遍了，就是这种。哎呀，
所以你看上帝是帮我们，就是怎么说呢，是换了人呐、啊，也包括以西结书不是说把你的实心换成肉心吗，要把 CPU 换掉。
是是，从里到外的，不能只是个外套啊。
对对对对对，好吧，那我们今天这一期也就先到这里。那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关于我们最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感受，也欢迎你可以来信跟我们分享交流。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凉拌的汉语拼音 at 凉油点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凉拌。那今天结束的时候，我想请冰燕带领我们一起祷告。
好，我们一起来到天父的面前。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是那位创造我们又包容接纳我们并拯救我们的神。主啊，你有能力使我们从最终被拯救过来，主啊，我们感谢你，也谢谢你让我们知道认识到我们是有原罪，我们也可能承担着我们父辈甚至是祖辈的罪，但不管这一切的罪是多么可怕，可能带来怎样的后果，我们认识到我们有出路，就是耶稣基督，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为我们流出宝血的基督，并且是已经复活的基督，我们认识到他，我们认识到主，你使我们有了得救的出路，有了永恒的盼望。主啊，也许我们很多的时候仍然在现今的困境当中被困住，甚至会忘记福音，但主啊，我们谢谢你借着圣灵不断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依然有盼望，我们可以不断的悔改，不断的回到你的面前。主啊，谢谢你也帮助我们可以靠着你的恩典将这福音将这出路去活出来，去传递出去。主啊，愿我们成为你计划当中的那部分，不管你要使用我们去成就你怎样的工作，帮助我们去顺服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